从听到听从哈，请我们打开自己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上次我在我们的这个灵修的时候，我特别把这一章里面哈，当然不是只有这一章了哈，就是把这个主角耶稣要呈现给我们介绍的主角圣灵啊，我们做了一点学习哈。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这样子。来看一下约翰十四章。那么约翰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已经是耶稣心里面预备着要上十字架之前很紧迫的一刻了哈。所以他呢就要把心里所要讲的话，不管是对他的门徒或者是对神要讲的话，因为他 以在世上道成肉身的这个人的样式，等于说他是最后的哈。我们说遗言也好，或者是善言或良言也好哈，就是一个就掏心的话要对着他的门徒讲，也之后会你会看到他会对着天父讲哈。好，第一句话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耶稣很了解为什么人会忧愁，或许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忧愁的是什么，我们会把它方向把它定错了啊，因为我的孩子今天回来成绩不好，我就很忧愁哈、因为以后我想一想，我之后谁来帮我养老？这种情况下面我怎么办？我们会为这个忧愁哈、这个都是一种思虑了哈、你从思想里面带来的忧虑哈、不是没有道理。可是真正的忧愁是什么呢？我们从神的儿子耶稣来讲的时候最准确了。等于说真正我们要忧愁的是什么哈？他说你们不要忧愁，这个是心里面的一个重担，一个忧愁。那下面他就跟我们解说了，为什么你们可以不要忧愁呢？因为我去，我会再回来，而且我去做什么？就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个意思是说呢，在不久的未来，我会离开你们，就好像说，哎，我的神不在了。那么这个主呢，不是他们的神不在，是他们跟的主不在。那个肉体上面每天跟着他们吃，跟他们喝，看他行神迹，等一下做这个，等一下做那个，然后他们这一群跟耶稣的人也是与有荣焉哈、人家接待他就接待他们啊，然后看到他赶鬼医病。然后看到大家对他的这种信心，或看到人家对他的仇恨，这些他们都看在眼里。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个主在那里，他们心里面还暗暗期待他就是那个要复兴以色列国，来让他们脱离罗马的辖制，让他们可以复国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从旧约里面他们有一个弥赛亚救世主，那他们只能想到看得见的。我们今天要看耶稣这句话的不要忧愁的忧愁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些看得见的，比如说耶稣要走了，耶稣不在的时候，耶稣知道他们会忧愁。不管怎么样，即使那个在那个狂风暴雨的时候，那个船快要翻的时候，他们很害怕啊，他们极度的觉得说紧张，说这次完了，这次完了，他们都是捕鱼的那个专家哈、不管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至少有一个主可以叫，主啊，我们快要死了，你还不起来吗？在睡觉啊。当有一个看得见的主可以叫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呢，可能就会比较笃定一点。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我们可能会为着我们看不见。就是我们看得见的在抓的那些不见了而忧愁、那到最后你从这一章的最后也看到，就是我们会因为什么苦难而忧愁。然后还有一点最让我们没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第一个是说我们见不到他了，我们见不到神了。好，刚才周师母的灵修说，那个约伯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今天见到你了，比以前更让我享受的。以前是听到关于你，现在是见到你了。那么这里有可能要求是我们见不到神哈、相对的，我们会为我们本来见得到的不见了忧愁， 但是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对于神好像跟我们很远啊。往下面你就看到耶稣来解释哈、啊，除了他说我会再来哈、啊，我预备地方，然后再来接你们啊。这个是一个耶稣，我今天针对在那个忧愁是什么忧愁哈、啊。然后呢，在这里呢，耶稣就讲说呢，我若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第三节就必来接你们，这个、我会再来。好、啊，他每一个忧愁他都给他们答案哈、啊。以后我会走了，但是我会再来。第二个。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意思是说你们本来就知道的。问题是马上有两个反应，第一个说，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然后耶稣就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那条路是什么？那条路是到父那里去的路，等于说呢，就是看见父的路哈。因为看不见，那看得见的我们会忧愁，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在那个看不见的那个里面消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亲人没了或怎么样，好，然后健康没了，那些都会让我们忧愁，没有错。耶稣知道，他说不要忧愁。然后多马说，那我们怎么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呢？好，这个时候呢，这些人是跟着耶稣走的，每天跟着耶稣走的。耶稣马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记得哈，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记得我们一直在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所有你心里面所认识相信的这个属灵里面的一切的丰富，就是等于神自己，这样讲好吗？好，后来保罗呢就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说所有的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好，这个信仰的信念呢，还没有在门徒的心里面扎根或者是落地可以结果，还没有。所以你看到他们的问题哈，可能也是我们的问题。你走了，那我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呢？这没有引路人啊。好，然后接下来他说那条路什么路？是到父那里的路。然后他说呢，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我从今以后往后面哈，第七节，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请我注意这句话，已经看见他。约伯到后来表白宣告说，我如今亲眼见到你，不是神没有让他看见，不是神故意躲起来，是他没有看见他。那在这里耶稣把多马的问题用两个答案给我们，一个是那条路你们知道的，第二个答案是说，你们本来就已经见到你的天父了，你们那么尊崇，他们是认识独一真神的，他们是敬畏独一真神的，不管有多少人不虔诚，多少人是这个所谓的法利赛人哈，这种假冒为善，好，但是那个心里面追求神、信靠神、依赖神的人还是很多，那些就是耶稣的羊，那就是耶稣的羊哈。好，他已经说你们已经看见他了，然后腓力又一个有一句话的描述，求主将父赐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你们已经看见他了，就只有我可以通到父那里去，那你们已经认识他，已经看见他了。然后腓力又说，那你显给我们看吧。所以你看到门徒的忧愁的一个地方的在哪里呢？他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没有办法明白耶稣的话。耶稣说已经你们见到了，是谁？因为只有耶稣把父表明出来嘛，对不对？所以等于说你们到现在还不认识我，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他也没有回避这个啊，他就把他讲清楚，就是这样。这个不是眼睛的问题，也不是知识的问题，他们该跟的、该看的、该学的都学好了，现在是什么？应用他们怎么样在耶稣的话语里面得着他的福分，得着他的应许，得着他的生命活力，道就是等于神的这个问题了。 等于说耶稣走以前他们还没有进入这样的一个这个丰富里面。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是认识我的父。就好像你身边就有一个近在你眼前的这个啊，那么丰富的，然后我们怎么样一天到晚眼睛看着他后面的那一片，我要那个，可是这个在旁边最好的。耶稣说，父难道不把最好的给你们吗？那最好的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往下面看哈。所以腓力讲的答案讲的是一个答案哦。好，那么既然你说你要去的路可以到父那里去，那现在我求主将父赐给我们看，就是要看。然后耶稣有一个带一点感叹的话，腓力啊，我与你们同在那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们会有很多信仰的问题，为什么我读那么多圣经了，为什么我还是很难行出来，很多为什么。那这个为什么里面带着什么呢？带着对于神话语的一个模糊，带着对于神话语的那个没有吸收它的营养的，在讲这个角诀哈，主诀就是吸收它的营养，就是耶稣的话成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然后耶稣就有点感叹了哈。好，第十节等于说耶稣对这个腓力跟门徒就有一个挑战，你们当信我对不起，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这个挑战是说你到底信不信呢？检查一下你的信心。父神，那我是神所派来的道成肉身的儿子啊，我的父，我在父里面，我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们的事。如果他们有注意，很深刻的注意，耶稣做事的时候从来不是自己做的，都一定是遵行父的心意做的。连事情出来结果不好的时候，他也回去说，神啊，谢谢你，因为你的美意美好的意思本是如此。那第十一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几乎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要弟兄姐妹稍微回想一下，从你信主到现在，主耶稣因着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到现在，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有多少？如果我们把它好好的收集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见证说，哎呀，我怎么样，然后神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那如果你们还是信不下去啊，跟他们讲那么多，耶稣知道他们的有限在哪里，也知道他们会因为什么忧愁啊。那么好不好，回到你所，你没有看见父，可是你看见我做的事情，能不能信呢？第一个，对于耶稣所讲的话能不能信到你的心里面去，以此为真吗？当真吗？这是我的意思。前一阵子在另外一个组群里面，当我们在分享一个主题的时候哈，那就是关于顺服圣灵，还有情欲相争，或者是罗马书第七章说我有所不能行的哈，这些的关系是什么哈。那有一个弟兄呢，他可以把道理都我们在分享，他就分享得很好，他在后面就加了一个词，但是。当我们加了一个但是的时候，就把主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当我们看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话还信吗？这个是信心的一个最具体的一个真谛。信心不能凭着眼见， 可是我们的忧愁常常因为我们的眼见或不见了，让我们的心情会很沉重。耶稣不厌其烦的哈。我在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都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哈。往下面哈，对不起啊哈啊，我实在告诉你们，第十二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如果我专门在查这张圣经呢，我可能会问大家，到底我们有没有做出比耶稣做更大的事？这是耶稣讲的，我不怀疑这句话。我绝对不怀疑这句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我跟你保证哈，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好。你可以从我做的事来相信我，接下来你也可以从因为我你能做的比我更大的事来相信我。那在这里我就要请大家回想，我现在没有办法分享这个事情啊。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之后，我们在天上那个看不见的天父借着圣灵，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点点滴滴，好像一条线把我们串起来。当我们从跟世界切割之后，旧事已过，重新再来的时候，这个所有人生的每一个日子，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不管是成或败或怎么样，在都在记录着，让我们可以想起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即使彼得跌倒了，他耶稣说，我为你祷告，当他过去之后回头，他就知道都有神的美意。好，那我们稍微跳到记得这一章的开始是耶稣要安慰他的门徒，他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忧愁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先请你们先你们看到圣灵这个问题再往回看哈。好，第十六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等于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的门徒们，耶稣走了，可是神没有离开，因为神差遣了一位保惠师，不像有形有体的耶稣只能在这个城市，就不能在那一个城市。所以当拉撒路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马上在那里让他复活，他需要隔几天走几天路程才到。现在不是的，现在是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去到哪里他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即使你们很有限，即使你们眼睛打不开，即使你们心里面很迟钝，可是我要求父，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求父，要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就是我们上次提的圣灵啊。有的圣灵才有我们的重生新的开始，有的圣灵我们会怎么样来得着这个耶稣十四章告诉我们的这个应许呢？他都为我们预备好了。真理的圣灵，第十七节，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的重生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圣灵的记号，圣灵的凭据，因为他使你重生，从圣灵而生，这个绝对没有办法啊！如果没有从圣灵而生的话，就不叫重生。那么现在既然圣灵把我们生出来之后，他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层次了。以前这些门徒圣灵还没有来，他们听是听不太懂，看是看不到，一没有看到他们就慌了。那么现在呢，他说呢，你们已经可以知道认识他。我们对神的认识绝对不是凭着眼见，没有凭凭着我们的肉体的眼见。记得我曾经提到，我们的眼见包括我们属灵的眼睛，包括我们属灵的耳朵，包括我们这个要说话要说什么话，都会通到我们的思想。所以你的思想 好像是一个大本营，这个思想跟心是连在一起的，心思，就从这个眼睛，我们的鼻子，我们闻到的味道，我们体会到那个敏感性的，我们耳朵听到的这个声音，还有我们要讲出来的话，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你们已经认识我了，耶稣说你们已经认识了，所以呢，你认识父，你认识我，就必认识圣灵。但是世人是不认识的。好，我的刚才意思可能我讲的太复杂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开始，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重生的儿女，你一定是认识圣灵的。我这样讲好不好？这是耶稣的话，没有但是的，你一定是认识圣灵。除非像上次我们有提到，圣灵被抗拒，圣灵的感动被消灭，圣灵的心为我们的所行所言在担忧。担忧什么？不是指责哦，担忧，就像我们担忧我们的孩子一样，你这样下去以后怎么办？下一步马上就会有错误了，对不对？我们担忧嘛，先想到前面来担忧。除非我们已经认识圣灵了，圣灵跟我们同在了，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了，除非我们抗拒他，这是圣经讲的哈，我不一一举例了。除非我们让他一直担忧，等于说圣灵对我们的心理负担没有轻下来，反而越来越重啊，糟糕，很危险的，很危险。好，除非我们不依靠圣灵，不顺服圣灵，这些的话都会让我们不是不认识圣灵哦，而是会冷落他，会不在意他，会消灭他的感动。他是一直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耶稣从第一节不要忧愁跳到第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会再来，圣灵跟你在一起。好，那我们回去哈，我们又回去前面一点点两个经节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其实这些都是在讲说，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父，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要认识他所差遣跟我们在一起的圣灵。当你越认识他，就等于说你看他看得更清楚了。就像约伯的问题，神已经说你看到我这个忠心的仆人吗？他是义人，他是完全人，远离恶事。神已经这样看了，可是人就不要在这个上面再去想他有什么问题，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基本上我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父神。没有看见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体验到，没有靠近我们的父神。我看十四章，我很感谢神哈，感谢神对待我们是这样的对待我们的。我们不需要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不需要是一个很有卓越的知识的人。卓越是指世上的哈，我指的不是说哈，这个圣言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的知识，知识是要的，但是不能只有知识。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理解或很多的见识，我们都可以亲近神。因为雅各说，雅各是耶稣的弟兄哈，他以前也是反对歧视耶稣的。到了雅各书的时候，他说仆人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了。他说如果你缺乏智慧，他不会斥责我们，他会很高兴我们去请教他，你就跟他求智慧。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不是让我们惧怕的神。昨天牧师帮两个小的孙子孙女预备早餐。牧师他现在都全权帮助这两个，那大的呢，我就因为他睡在妈咪那边，所以我就帮大的负责。然后那两个小的，因为他要出来不方便，妈咪还在睡觉的不方便，所以牧师就全权负责这两个小的。好，除非他在忙，那他也是想尽心思去变化他的早餐哈。基本上刚刚第一个星期他们都很听话，因为他们都对于这个grandpa 这个爷爷或者是父亲这个 尊严还是比较害怕的，比较有敬畏的心啊。结果昨天就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小的女的呢，她把牧师给她的早餐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没有吞下去，没有嚼。牧师说，我就看她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就一直往嘴巴塞，到后来怎么样，就吐出来，塞不完了。我过去的时候，我来这边处理老大，然后再回去的时候，就看到牧师在擦他的桌子椅子，然后就在说，你不能这样，都不嚼，就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好。然后我就把它缓和一下。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嚼呢？我平常看到你在吃东西也会嚼呢，我就不嚼呢？他在想，他不是不回答我，他在想，他自己不知道，他是一个孩子哈。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新的你不想吃？他就想起来不对，因为今天牧师放了什么 bacon， 那个叫什么 bacon 叫什么培根啊，就是那个哦，那个老二喜欢吃培根，跟牧师要很久了，然后终于有了培根，他没有想说老幺不喜欢不敢吃，就他也不敢讲，就一直塞一直塞塞到他嘴巴已经塞不进去了，只好全部吐出来。好，所以我就说，那你要跟 Brainpa 讲，我说你敢不敢讲，他就跟我摇头。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被我们的神啊，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不知道无知了哈，就好像不晓得为什么我会吐出来，他也不知道诶。好，他年纪这个年纪，我在想，他这个动作呢是不寻常的，所以我就把他追根究底一下是什么问题使他这样子。好，他不是一下要抗拒他的 grandpa 的食物，他每天都还好啊，上礼拜都固定的时候都还好啊，但是孩子可能也会厌倦，我了解。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像这个孩子的心地一样哈。对我们的父亲给我们的东西，或容许发生在我们四周围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说好，我忍受，我接受，我就接纳啊。但是我们跟他如果不够亲近，不认识他的话，我们就不敢去表白说我们心里的害怕，我们的忧愁。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再一次说：“好，你不要忧愁。”再一次说呢，我要求父差遣圣灵跟你们在一起。上次我提过，圣灵像母亲一样，哈，他的那种表达，哈，从圣经里面的表达。然后回来，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哈。第一个，你们要先认识，真的认识，认识就是你拥有他，你亲自拥有清楚，而且拥有你们的关系。这个是真正圣经里面的认识，不是说我知道而已啊。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13节哈，刚才我们说，耶稣说，你们如果可以相信的话，那么你要比我更大的事。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因儿子得荣耀。这是祷告的一个很简单的两三句话。可是他完全祷告的经历就在里面的话，第一个一定要有耶稣的名。没有耶稣，我们求什么？等于是没有签名的支票一样。他说：“我必成就，只要你们是那一个认识父的人、认识子的人、依靠圣灵的人，然后这个目的，你们得成就的目的是要父因儿子得荣耀。我们凭着耶稣来跟天父求的时候，神应许你，你要得着，然后他得到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全。接下来15节，第一个前面提到，我们跟父神会有无所不谈、无所不求。好，我们可以求，对不对？有时候无知的求，那顶多就知道说，哦，我求这个是没有用，是不好的。我们可以跟神说话，这就我们上次在讲的，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皎洁就是在跟神有对话。就是在想他的话，然后也在吸收他要给我们的一些他的一个启发，一个启示。圣灵会启示我们。下面说：“你们若爱我，我就必遵守；你们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的主题是从听到听从，就是从听到神的话到遵守他的话，这个是整个在一起的一体的，就像圣灵的果子不是分开九种。是一个果子里面有九个特质， 它是缺一不可的，只要圣灵结的果子就一定有这九种特质。只要我们跟神的这个话语一有关系的时候，一念他的话语，一想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有对话，然后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因为爱而遵守他的话。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个从听到听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内涵。那么在这里耶稣又指向，好，这个是一个谈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好，我们就会有，我们有信他的话，然后我们就会有跟他有对话，或许我们有质疑，像腓力一样，像多马一样，这样问一些问题，耶稣不厌其烦的解释，圣灵也会不厌其烦的来教导我们，但是按着我们的能力跟程度，你看神等了三十几章，对约伯的他的朋友的对约伯的指控，他没有马上出声，他有他的时间，那段时间给约伯更清晰的确定到底他跟神的关系，他确定了，还有他跟他在他的行为生活上跟神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也给他再次的确定。但是有一件他不确定的是，神啊，我信你，我没有做错事情，可是你在哪里？可是神说我无所不在，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好，那么到后来就跟我们提到圣灵是怎么样的灵哈，我就不再好，第26节好了，第26节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有我们要领受的神的话都是他说过的，绝对没有新的。所以我很确信一件事情，神的话语、先知的预言就止息在神的圣经里面。我不是说人没有一种洞见可以从一些神的话语来推断一些结果，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今天圣灵来做什么工作呢？要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已经说过的话，我们要吸收的养分绝对不在耶稣的话以外，连圣灵都不说新的话，他只是要指教我们想起耶稣的话。等于说这个话语的功能功效，它的绝对性没有改变，它的持续性没有停下来。还有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可能都忘光光了。那我们想起，当你把话存进去的时候，我第一个阶段一直强调，我们要有一个喜悦享受的心来存进神的话，而且呢还有一个心智说我不要忘记。可是如何让我们不要忘记呢？让我们可以把那搅绝后吸收进去，能够成为你的养分呢？一定有圣灵的工作，不可能我们自己。我们人只有越来越衰退，没有越来越精明的。或许机器人会越来越进步，可是我们神造的人，这个肉体是会衰残的。我们的脑部的这个physical 的这个生理的功能也会退化的。不相信你去照个你的那个脑部的一个造影的话，跟以前比较一下，在萎缩。他们都跟你说啊，你这个年纪萎缩这样子是正常的，只有萎缩。一直到我们有新的身体的时候，好，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圣灵跟我们同住，跟我们在一起，要指教我们，也就是旧约讲的，神说我领你，我引领你，那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保罗说我们要凭我们。由圣灵得生，要凭着圣灵行事，而且要顺服他的引导。上次我提到这个引导哈，就把我们带到哈，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到最后这一章的最后的一个耶稣的最重要，就是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不要忧愁，还是一样，不要忧愁，我所赐的平安是什么都夺不去的，也不要胆怯，也不要害怕。意思是说，我们的忧愁会因为看不见他，体会不到他，感觉他很远而忧愁。我们的忧愁会因为我们看得见的还没有看到而忧愁，我们的忧愁会因为我们对他的话语的糊涂或者刚硬或不信，老是要把它解释很多东西，老是把它套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来搞懂它，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有走迷宫。我们的忧愁会因为四周围的苦难或那种威吓使我们胆怯。刚才周师母提到，等了两年多，终于在我们的这个墓前看到一道曙光。曙光是什么呢？看到美国的这个在国父在立宪的时候，这个宪法，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宪法有这么周全的三权分立的彼此牵制，等于说不能有一个专权，他们有个别的职权，只要你清清楚楚忠忠心心的守住我这个职权，我不跨越去，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立宪的都是敬虔的爱神的人，而且里面有大部分都是牧师，他们怎么会立一个宪法来让大家歧视基督徒呢？这个是很矛盾，而且让我们很清楚看到的就是魔鬼要攻击的厉害点。目前让我们看到 一道曙光，但是记得这道曙光只是让我们更建立一个信心，说神所立的这个宪法，包括里面含挂他的，因为这个是从神的话语的精华把它立成一个有形的，对一个国家的然后把过去他们在英国啦欧洲那边的弊病完全避开掉，完全纯粹以神的话来立宪法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体的一个结构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翻转的不是人的心光明了，今天翻转的是神的话所立下的，是不容许人来侵犯的。他们可以用各种手段，可以去暗杀人或者是烧掉呢，他们可以这样做的，神或许也不会阻止，但是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要跟随的是什么。我稍微了解到这个最近昨天刚刚出来的这个这个祷告这个祷告的这个教练被学校停职事实上就等于说让他就不上班了，没有工资了，停职，然后控告他在校园里面公开的向他的宗教祷告，好像也有一点说你带着你的学生祷告，事实上那不是事实，是他在祷告，他一定要祷告，他们要比赛一定要祷告的时候，其他的团员凡是基督徒都会跟上来，连对方的教练另外团也会跟上来一起祷告，因为他们要尊主为道，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你知道这个经过吗？他经过六年，到今年经过六年，从地方法院一直打，经过四关，地方最高，地方的最高，然后巡回，然后到这个最高，我们的整个那个联邦的这个最高，一共打了六年，被打回去的次数一共有九次，这是我了解的资料。到第七次的时候，第七个一共有九次，但是里面的所谓的完整性，就是说有六年里面有六年的结论都是否认他，然后到这个是第七次。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这个宪法是没有人可以抗衡的，就像约伯说我要把你的话镌刻在石头上，没有人可以动的。我们的心会变，我们的心会有 有被试探的时候，但是神的话语是顶天立地，是不动的，因为这个宪法里面有神的话，是不容许被冒犯的，被亵渎的。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哦，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没事了，不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恶势力的张狂。那我刚才讲到这个经过呢，我有一个重点啊，我差点忘记。基督徒为真理，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而且要行出真理；第二个我们要为真理立稳。这个教练因为他的信仰，他跟团员讲了一句他的这个座右铭，他说：“我们对于对的事情，一定要坚决持续的做。”不能放弃做对的事情，这他很简单的一句话，他的生命，他的生活的原则。到了这个关头被学校停职的时候，他心里面寻求，知道说我要做对的事情，那我就不能退却。刚才说不要胆怯，因为这样，他说我既然跟学生说我们的精神就是继续做对的事情，那我就不能放弃，我就不能灰心，我就是要立稳。然后他把后果交给神，当你把后果交给神的时候，不会忧愁，不会胆怯，不会灰心。不管怎么样，神啊，我把主权交给你，包括我们的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好，那我把这个约翰十四章跟我们谈的原因，第一个复习一下，我们的这个跟神在看他的话语，在思想他的话语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一定要有我们跟他在一起的这个包括我们再把他的话吸收进去。二来呢，包括我们在思想，我们在咀嚼。好，我们或许有问题，我们可以问他，无形中的跟我的神父神，这个看不见的父神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对话。那时候圣灵就帮助我们了，用说不出来叹息，哎，你还不懂啊，好，那我帮你祷告哈。然后呢他是了解圣灵的，所以呢圣灵在我们当中一直在帮在神跟我们当中把我们拉近，把我们拉近。一直到最后耶稣说你们就会很爱我的时候，然后不但你祷告奉我的名求什么成就，而且呢你们必会遵守我的话。箴言也这样说，我的儿，把你的心归我，眼目喜悦我的道路。好，对不起，我看一下时间。好，我讲一点我的课程内容好了哈，这是我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材料啊，衔接上次讲圣灵到现在。所以等于说呢，我们从听到听从，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引领，一定要引路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怎么能够做出来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好，我们请帮我们放出来我们的这个上礼拜我们做的这个 PPT 哈，麻烦留了一下。好，第一个经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麻烦帮我念一下。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请我们注意圣经讲的话，那个百分之百的绝对性哈。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都是。有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的呢？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他是你的不但是伴侣，而且是掌主权者，你要顺服他嘛，你知道只有他的意思最好最完美，我们有时候我们想不到，对不对？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帮助我们立志行事，不是拿去你的自主权哦，没有，引导你立志行事，在里面运行，然后成就出来的是他的美意。好，当我们说我们在读神的话，我们在默想，我们跟神有对话的时候，像刚才腓力啊，还有这个多马跟耶稣有一个对话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整个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要让神的意思可以成就， 你还看不到，可是心里面你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祷告。那接下来你在这个期待这个祷告当中，那我就让圣灵带领，让我立一个志愿，人的这个到后来行出来，我们的前面那一关讲过的是我们心里面的乐意，甘心以神为乐，到最后行出来是我们的志愿，我们立志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自由的运行啊，这是一个到行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一方面是结果，一方面是那个它的过程啊，神就在我们里面运行了哈。所以当你说哎呀我没办法我很软弱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是这样，但是请你跟圣灵说，圣灵啊，我知道你行，而且呢都按照你的，好吗？好，好，接下来我要给几点哈，给几点我们能够在我们跟神的对话，我们就讲灵修好了哈，我们一开始说听到神的话啊，或者说我们看神的话，读神的话，听到神的话，然后咀嚼之后我们吸收，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这个 quality 非常好的这个质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话的吸收，还有能够被引领，好好让我们今天任何结果成就他的美意。记得哈，他的美意不一定是我们要看的结果，记得我们常常忧愁心，我们看不到结果。我要在这里讲一下，用我的话讲哈，我不晓得怎么样讲比较好。神引领我们方向，但是他不会看告诉你时间表，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的体验，而且我也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他从来不会跟以色列人说，好，你们哪一天到哪一天，我们通常地图拿出来，走几天的路啊，然后呢，到这里停几天，从哪里再，没有，他说，只要你看到我的啊火柱起行了，那个云彩起行了，你就要走，不然的话，一个月你也要等，甚至一年你也要等。所以请我们记得，在神自己本身是没有时间的，没有时间表的，我们有。那我们的有会怎么样有呢？时间表越深刻的人，就是我的计划不能改变的人。第一个，他的主见很强。第二个，他靠自己靠得很稳，很有把握。第三个，他是自我中心的。这样最好，而且就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是满意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这句话是我自己讲的哈，你们如果有什么疑惑或者什么，我等一下再讨论哈。神会引领我们的每一步，只要我们认定他，但是他不会给你时间表。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要再问我什么时候了，怎么样，只有父知道。好，那么接下来有三点哈，我要跟大家，我想用时间把它讲全了哈。有三点，当我们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这是比较实际的了哈。我不太喜欢讲操练哈，我们常常用操练是要操练敬虔。敬虔是什么？是我们表达出来的我对神的敬畏，我的说话有没有让神喜悦，有没有让圣灵担忧，是我们表达出来的行为表达。那个操练是说，我已经到一个地步呢，我成长了，成熟了，就可以，就好像可以出来了。但是这种我们在灵修，我们在看神的话语，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自己了，或许我对于这个词比较敏感哈，像这个操练好像修炼一样哈，我们没有办法修炼的哈，就一定要圣灵哈。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提到几点哈。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听见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然后让神的话可以行出来，这是我们的目标的话，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帮助跟带领。怎么样可以行得出来？我们可以立志，连立志都是要圣灵的运行。等于说我们做不到的完全由神来全权处理。这个跟 父母亲帮孩子安排一切不一样哦，千万不要把以为说哦，这样父母亲应该把帮儿女安排一切，什么细节都按照他的，不是这样子的。他没有拿去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但是他会在我们的这个成熟度里面，所谓的敬虔就是我们成熟了啊，成熟度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营养里面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志向，有一个立志，我愿意这样做。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他的了，就是对方你儿女的了，你不用陪着他，他就会这样做。好，这是我的意思。好，我这里有一句话，安静等候启示的灵。既然我们相信是神的带领，我能不能行出来是神的运行，神的带领，而且圣灵就在我的里面跟我同住，跟我同在，那我需要去，因为圣灵做的我们不是平常的你的去查那个字典啊，或者是百科全书可以查出来的。只要圣灵做的事情就是神迹，神的工作，那个圣经叫做启示。就像上次我讲到保罗，有没有突然间在杀气腾腾的往他要去的目标杀基督的时候，突然间那光一来，那就是启示了。这个启示一来的时候，他整个就完全就翻转了。好，约伯也是一样，如果神没有对他显现，没有对他说话，那就是启示，神的话就是启示。如果约伯听不见，他一直在那边很低潮求死，然后呢没有进的话，当然是他的经历。但如果他到神已经来跟他面对面，对他说话，他还听不到的话，那约伯就痛苦就要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我们要等候，而且很机警的来等候神对我们的启示。不要以为神的启示都要很大，一定要谈到这个太阳系，还有这个大海的澎湃，还有这个太阳的东升，这些非常奇妙的神的创造。是的，没有错。我现在讲这个启示是他对你的眼光的启示，对你对于今天现在你心里面在想这件事情，在忧愁这件事情，在无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需要给你一个光，让你突然间眼睛亮起来，心里的眼睛亮起来，让你的心可以开。记得今天我们的主题有一个主题是不要忧愁，弟兄姐妹们，耶稣的话当初一直盯着他的门徒，今天借着圣灵也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忧愁，你们一定会有平安。恐怕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欣赏这样的一个安慰。我以前常常参加音乐会，那我妈妈对这个古典音乐方面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素养的哈，等于说她没有被培养，也不了解哈。虽然她的女儿念音乐哈，那但是呢，有时候我会带她去参加那些很正经八百的那个古典音乐会，每次带他去呢，他都会睡着了，所以他没有期待，他只知道说，哎呀，今天反正我就有点像勉强他一样，那至少我们一起出去了嘛，我觉得说有时候我参与他，他也参与我的这样，那在这里呢，安静的等候里面包括一个警醒，那你的安静等候的时候呢，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示范开始，就是感恩跟赞美。所以妈咪一直提醒我们，每一天一起来想到至少三件事，讲出挤出一句感谢的话。她这样讲是因为我们很难，有时候很难想不到。你能不能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儿女讲几句鼓励赞美的话？很多父母亲都会回答我说，或者是配偶都会回答说，想不到一件事情可以赞美他怎么办。世上的人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对我们的神的话好不好，即使你想不到一样的，马上求助圣灵，圣灵啊，帮助我现在可以感恩，对神感恩，帮助我现在可以以一个很愉悦的心来感谢神，来赞美神。赞美不是我们的天性，赞美也不是我们 在信仰里面很自然的言语啊，这是因为我们从这个程序敬拜的程序学来的。我们要赞美神啊，我们从诗篇里面学，我们要赞美神，但是赞美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有一天问我的那个雅各，我儿子的老二，我说：“今天你想到耶稣是想到什么？什么时候的？”我问说：“你什么时候想到耶稣？”然后我才问想到什么这样啊？你知道怎么回答我吗？当我说错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这在表示什么？表示他的心目中认识的耶稣是一位盯着他揪他的错的耶稣。没有错，孩子里面心里面有着神的话语的这个灯的时候呢，他会比较敏感，良心会比较敏感。但是当我们对着神要开口，要心要向着他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好不好，让我们把昨天我们的愧疚感，把昨天我们做不到的先放下来，不要像我那个孙子一样啊，他这样的话就很难了，每天都要想说，哎呀，我做错什么事情，主啊，原谅我。虽然他会说这种话，好不好？我们从赞美跟感恩开始，所以我就开始帮助他。我说，好，明天我们这样好吗？我们来想，明天我们每一个人要想出一两件事情，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就想到他帮助了我什么，我可以感谢他什么。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从在安静当中，等一下我们再谈安静哈，让我们等候。等候什么？等候我这个里面的理性能够想通一点吗？不是的，等候我们的灵跟天上的神的灵，因为圣灵的同在，让我们可以靠近，可以互通，可以参透，可以合一。父的心变成我的心，父的心意是美的，我的心里面的领受也很放心，也是美的。所以在这里我提到三点，一个是感恩赞美，第二个是谦卑省察，第三个是专注于聆听。这三个就让我们今天先结束在这里。第一个，一定要先感恩赞美，一定要搜寻一个让你说神啊，我把它说出口来，我要感谢你啊，我今天还活着，我今天还可以这么安稳的做什么，我一口气还在。曾经说，如果你不赞美，石头都要跳起来了。那个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一直在赞美他，即使他们被破坏，他们被逼迫，大自然也被逼迫，所以他们有说不出来的那种叹息遗憾啊。我们人一直在逼迫神所毁坏，逼迫神所造的这个大自然，那他们还是赞美。所以圣经说，如果你不赞美，石头都要跳起来赞美神了、啊。难道我们输给他们吗？我们是神的形象所造、被造的人啊。好，我们就抓住这三点，这个礼拜来练习啊。我讲练习，又谈到这个操练啊。对不起，我不会讲，我们就来实施好了啊，就来实践。当你在看神的话的时候，记得里面包括我们跟他的对话，包括我们对他的祈求。包括我们有一个亲自说，神啊，我今天看到什么，我就要做出来，然后成就你的美意。这是心智，感恩赞美，谦卑省察。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够谦卑呢？一直到你看到神有多大，你才会看到自己有多小。所以越认识神，你就越领受神的那个奇妙。越认识他，你就越能够吸收到他给我们他的话语里面的这个生命力，这个养分。然后我下一次要专注与聆听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的本课的那个就先到这里好吗？